弟兄姐妹大家好，好像又回家一样，看到各位，哇，真的是，有人说很久不见，其实我觉得好像才没有多久才见过面，但是可能是有些人没有去露营，所以他觉得很久不见。再一次回到大家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宣教方面的一个题目。过去两年啊，很快已经两年，到台湾去，我开始在台湾服事已经两年哈，其实是两年半，或真正的是两年。那这两年做的工作其实就是传福音，那主要的就是希望把福音能够在台湾传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个宣教这个题目。那这个宣教的题目，以前我们也想了不少，但是最近我有一种比较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今天呢，很特别的要这样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所念的两段经文呢，哈，马可福音第一章，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可以这样说，这两节经文是主耶稣出来服事传道的时候呢，他讲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马可福音，这我们刚所念的。你看他约翰下监以后，他出来传。然后马太福音是什么？马太福音是他在世界上服事完了，他要回到天上去以后，他对门徒们所讲最后一句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主耶稣他的心里所要想的是什么呢？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你就可以知道他所重视的是什么。那很清楚哈，我们念的这个经文很清楚，就是怎么样，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宣教。那中间当然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很多哈，关于这个他的教导，那里面很多就讲到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怎么得救等等之类的。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什么叫做宣教？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做国度？今天我们题目是国度观的宣教，所以两个题目，一个是国度，一个宣教。那为什么这两个题目可以连在一起，必须连在一起呢？我想你们已经知道答案了，从我们所念的经文，你们就已经知道这个答案。那这个答案，我们再仔细来看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从这两段经文我们来看主耶稣他的国度观和他所讲的宣教是怎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来回应一下我们教会历史上宣教的过程，然后第三点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工作的细节。其实这个题目哈，看起来是很抽象啊，但是你可以把它这样来解释。虽然叫国度观宣教，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对我们的一个挑战。主耶稣讲的话当然是他要做的，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要做。你看马可福音所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句话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并不是说神的国以前没有现在才有，或者说马上就来或者什么之类的，不是，而是神的国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也许不太清楚什么是神的国。主耶稣要来就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国是什么，然后他说当悔改信福音，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神的国已经快要来了，你们要得到这个神的国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悔改信福音。所以你只要悔改，你只要信福音，你就怎么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信息。所以第一个信息里面，主耶稣就很清楚的把神的国提纲挈领就点出来了。那也许当时的人不太清楚，我们就算今天的人，我们也不是非常清楚神的国在讲些什么。但是呢，他要我们知道 他带来的消息就是要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神的国其实在圣经里用很多字眼，这个字眼有时候叫做永生啊，永生在你们刚唱的诗歌里面，就是说你们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那这个永生其实就是神的国，因为你活在神的国里面的人，他就是有永生。永生也有很多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你永远就活着，你有了神的生命永远活着。但是我比较喜欢的解释就是说，你有永生就表示你跟神一样住在一起，你跟神一样住在一起，你跟神住在一起，神是永远活着的，我们也就永远活着。所以你活在神的国里就表示永远活着。过去有人说活着是我们灵魂，其实你看圣经你就知道，将来我们永远活着，不只是灵魂，还有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会永永远远活着，将来我们身体是不会朽坏，所以是永远活着，这就是永生啊。所以主耶稣说，好，你们将来要得到永生，进入神的国，或者用我们比较熟悉的术语来讲，就是天堂。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你不是进入天堂就是进入地狱，地狱是跟天堂相反的，不是天堂的地方就是地狱，只有两种，没有第三种，没有说你可以在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没有。所以你要不然就进入天堂，要不然就进入地狱，这是很清楚的，英文叫做 very clear cut， 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你要不然就选择进天堂，要不然你选择进地狱。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所以信福音，主耶稣第一句话讲神的国进了新福音，就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做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天国告诉我们，然后呢要我们去得到进入天国的那个凭证，或者你说叫做一个许可 permit， 你就可以有那个 permit， 你就可以进入天堂。主耶稣就是要给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个。那当然后来他有仔细在解释天国，在马太福音很多天国的比喻或者神的国的比喻讲了很多啊，等等等等，这些我们今天不讲。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主耶稣要人相信他所讲的话，信耶稣有各种层面的意思，一个最直接的就是你要相信耶稣所讲的话，而且是每一句话都要相信，不能取舍，不能选择，不能说我喜欢这一句不喜欢那一句，没有，全部要选择，全部要接受，而且要相信耶稣所讲的就是神的话。各位知道神的话一定会成就，因为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神，也是圣经所讲的，所以神的话会成就，耶稣所讲的一定会成就。相信神的话会成就，也许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相信耶稣的话有些人就比较难了。譬如说当时跟耶稣在一起的犹太人，他们就没有办法相信神，他们相信，但是人他们很难相信。所以当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你们盼望的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认识耶稣他是从拿撒勒来的，他在那个地方是一个犹太人，没无名无姓，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地方。他说那个地方怎么可能出先知呢？但是耶稣就是这样诞生在那个地方。当人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相信的时候，才是考验你的信心的时候。所以各位，我们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有人的世界观，当一件事情和你人生的世界观不同的时候，你要怎么选择？你要怎么选择？特别是讲到信仰的时候，讲到信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们可以自己可以取舍，其实不是的。讲到信仰的时候，完全是我们讲叫做一面倒的状况，lopsided， 你没有选择，你只能接受，你也没有办法去反驳，没有办法，因为信仰 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也许理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但是理性没有办法让你相信。反而理性强的人越分析越这个思考的时候，发现他所听他所讲的跟他自己的价值观不同，他更不容易相信。这就是今天欧洲自由派神学的光景。所以我们人有智慧，但是我们要小心，神的智慧远远超乎我们的智慧，神的智慧是何其的大。今天我们在思考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是啊，神的智慧实在是超乎我们的大脑所想的。从头到尾，他都已经安排，已经知道要成就的事情。从耶稣出来传道神的国，进来信福音，一直到马太福音28章，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把这个福音告诉他们，从头到尾整个就是在讲救恩的福音。所以对神来讲，没有什么比救恩更重要的。我们人你可以拥有所有的一切，你有很多物质，你有很多享受，但这些在神的眼光里都不算一回事。我们的神他只注重你这个人，你的灵魂有没有得救。对神来讲，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强调的，他一直强调的，就是要让人认识他可以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大家大部分人都已经相信耶稣，我们要感谢神。但有些人还不相信，我没有关系。你知道我们神的心意，你知道我们神的智慧以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跟大家呼喊。我在台湾，我所做的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要告诉那些听的人什么叫做福音，耶稣基督是谁，信了他以后我们会怎么样。这个就是几年来在台湾我所要做的。当然还有很多细节，我重点就是说，在我到台湾以前，我做了很多研究观察，我就看到我们神他真的是大有智慧，他所做的你当时不明白，事后你再回想起来一看，原来我们的神成就了就这样一件事情。以前我也跟大家说过为什么我要去台湾，其实我大陆也常常去啊，我世界各国很多宣教工厂我们都去看，都去访问，我们在寻求神的带领。后来我们决定去台湾，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了。耶稣基督说要传福音，到他死了复活以后到今天，基督徒还是要传福音，因为他留下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所以到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没有不传福音的道理。假使我们真的是基督徒的话，我刚刚所说的，你要相信耶稣的话的时候，他的话就是不可否认，是命令。他说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那我们就要传福音。好，那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宣教以后，我们要主要再来回来回过头来看一下主耶稣的国度观。在主导文里面，主导文里面我们常常念主导文哈，那我们念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好，前面两句是开场白，但是当他说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也是一样，在耶稣的祷告里面很重要的，他就把神的国放在最前面。愿你的国降临跟耶稣说神的国近了是类似的，类似的是一样。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说，神的国降临，所以表示现在神的国还没有降临。没有降临并不是神的国完全不存在，不是的。神的国没有100%的实现，但是它存在，神的国一直都存在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国一直都存在。只是呢，信耶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你就 有了可以进入神的国的这个许可，我们叫凭证。就好像你已经拿到一张可以进入神的国的这个证书，那拿了这个就是等于你随时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你还没有出发，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现在还没有去把那一张证书拿来用，但是有一天你就可以用，那时候你用了那个许可，你就真的进入神的国，完完全全享受到神的国各样子的权利，当然有义务。所以神的国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耶稣来了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吗？你现在可以进入神的国。好，所以这点其实我要讲的其实不是这一点，我要讲主要就是告诉你们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神的国是一种将来的国，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国。从这世界来看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主耶稣所说的这些神国，这些万民，这些世人，他所讲的对象是谁，你们知道哈？所以这是一种叫做已然和未然的一种观念。已然就是已经得到了，未然就是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实现啊，就是你拿到一个证书，但是你还没有进入这个圣的国。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有用到这样的一个词语哈，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国是一种把我们从现在的光景要连接到未来的光景的一种过程。所以悔改信耶稣人现在已经进入神的国，因为你那个证书就可以这样说。但是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里面他这样说，他说虽然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但是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就告诉说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已经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进入神的国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还没有显明，现在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这就是已然未来，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进入，但是要等你进入了以后，你才可以完完全全明白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在世界上花了很多功夫要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的这种，所用了很多比喻来告诉我们啊。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了解，我们只可以知道那是一个很好很美的地方，而且你是可以进入的，你只要信耶稣信福音你就可以进入啊。所以这是主耶稣来他告诉我们。那这个要什么样，要等到第二次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一切都改变，神的国就实现了，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就变成完完全全是神掌权的一个世界。所以在那个世界里面所有的国家全部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神的国。所以现在所谓的万国到那时候就只有一个国，就是神的国。那时候所谓的万民，我们现在讲万国万民是讲现在，到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神的国，第二只有基督徒，只有信徒，神的国里面都是信徒，都是基督徒。所以你要讲万国万民，你要考虑是讲现在吗还是讲将来，它意思是不同的，意思不同。所以神的国，所以你可以明白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有时候好像是在讲现在，有时候是在讲将来。讲现在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还有包含不信的人啊，譬如说这个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是指现在世界上的人，现在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神都爱，信的包括不信的。只要是神不爱不信的人，那我们就惨了，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坐在这里。所以神爱所有人包括不信的人。好，这是一个神特别的一个不同的点，神爱世人。但是呢后面有说怎么样，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这中间有一个是有一个转折的，这个转折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世界上的时候，是包括所有人，神希望所有人都得救，神爱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因为有些人就没有办法信，或者故意不信，那这些人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所以当我们讲到天上的万国万民的时候，跟我们讲到现在世界的万国万民是两个不同的，是不同的，不单是不同的观念，而且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各位我们要知道，神他是爱，但是神的爱不是强迫性的爱，神只要是强迫爱我们爱他的话，真的是所有人都会爱他，而且所有人都会得救，但神不做这种事情，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了解，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信。当然你可以很多解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好，这是一个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国，关于天国神的福音，就是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有天国，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进去他的天国，但是只有信的人才可以进入这个天国，这是主的国度观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从大使命来看，大使命你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我们去努力传福音的动力就是因为大使命，去使万民做门徒。万民我刚刚讲的，主耶稣当时所讲的万民是包括世界上所有人，当是讲信跟不信的，全部人都说都是包括在里面。但是这里他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角度来讲，是万民做了门徒，他没有像前面讲的悔改信福音。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所讲的万民做了门徒的意思就是说，好，你们会得永生，但是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注意啊，做我的门徒并不是说你只要做门徒就可以，不是说你随便信一个宗教你就可以，不行，你一定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在这里又有了一个好像从很大的一个万民把它缩小到主的门徒。所以只有当你是属于主的门徒的时候，你才可以进入那永生。所以这两个观念其实是类似的，但是各位我们不要忘记哈，信福音是一次的，信福音是一次的，你信的时候你就得到得救，你就得到拯救，但是还不够，你还要怎么样，还要做耶稣的门徒。那这个门徒是一生，不是一天你就可以做耶稣的门徒，不是，你要一生都在学习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其实我们大家也都明白，很简单，就是怎么样，要学习耶稣，像耶稣一样，越像耶稣你的门徒，你的这个成就就越得到神的喜欢。所以做耶稣门徒很简单，你要学习耶稣，你要越来越像耶稣，那这是一生的功课，这不是一天的。那这个也包括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的传福音去宣教等等。好，注意啊，现在这个万民做的门徒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现在，讲的是末世还没有来临以前的我们所要做的事工。末世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就包括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不同的种族，你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肤色皮肤，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地区，都包括在里面。所以主耶稣他讲的万民的对象是非常非常的广泛。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要仔细的思考，我们要仔细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请大家把手机关掉的原因。我们大家眼睛都在看那里，有一个声音，可能是没有电了，我想可能是这样。好，主耶稣说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在这讲是要我们知道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要让万民中间的一些人 变成主的门徒。那这是要我们去做的，主耶稣把这个告诉我们，就是交托给我们，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各位，这个万民，包括在所有的人，你不喜欢的人，你的仇敌，你最讨厌的人，你恨得要死的人，全部都在里面。这就是万民。所以这不容易吧？不容易，是不容易。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很怕传福音？因为他知道这个太难，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做到。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不是我们在做，是神在做。神只是要我们去参与他的工作，当然神有他的目的。神借着我们来训练我们，神要操练我们是不是真的听他的话去做，还是只是听了就不做。神要看，神要看我们。所以我们随时要记得哈，所谓万民，不管是哪里的人，都是包括你周围的人，你在路上碰到的人，你在上班碰到的人，你去玩的时候碰到的人，你去远处的地方你所遇到的，全部都是万民。所以各位，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认识，你就知道我们的担子是多么重。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信耶稣很简单，但是其实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你心里会有一支力量在催逼你，催逼你，让你心里好像觉得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就心里就不安，催逼你。当然有时候你会被别的事情来把你这个就是说注意力全部转移去哈。当你专心做别的事情，你就忘记了哈，忘记传福音，忘记。我们通常在世界上忙碌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忙碌忙碌忙碌，我们全心就是注意那件事情，然后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做的工作，传福音。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就说我们人哈，神造人其实很奇妙的。神造人，假使你用电脑来形容的话，神造人不是只是造一个叫做 single core 的 CPU， 就是说只有一个核心的 CPU。 神造的人是一个 multi core 的，就是说你的脑子里有很多处理器在那边工作，你可以同时想或者是做好多事情一起的。每个人应该都是这样子吧。所以你要记得哈，有些人真的，他说我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哦，那可能是他没有操练。其实你是可以的，因为你常常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其他的想法出来，那为什么？那就是你还有另外一个处理器，然后他把信息告诉你。所以很早很早以前，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人造成一个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造物。Yeah， 所以不要忘记，你可以工作，你可以专心做一件事情，但是你还有其他的需要做的事情，它会一直在运作，你也不会完全把它封闭掉。你可以把它封闭掉，你脑海里可以有一个想法要去传福音，但是你可以把它封闭掉，你可以把那个想法完全就是把它变成 low priority， 在电脑里来讲的术语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最低最低的优先权，就是说等到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再来考虑，这就是最低权。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神其实不叫我们这样做。神并没有要我们把这个福音摆在最低最低的优先权，没有的，反而要摆在最高的优先权。很明显的，因为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最后一句话都在讲传福音，表示说这是他最重视的。那我们信耶稣的人，我刚刚你讲很清楚，你就要相信耶稣所讲的，你要照着去做，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有时候我在讲，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一个人他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就是信耶稣，你要怎么判断？他自己心里会有这种感觉。假使你信耶稣可有可无，我可以信，今天信明天不信，这样的话就不是真的信。你要信耶稣，你要信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非信不可，不信的话我就活不下去，这样才是真的信耶稣。 各位，我们没有这种经历吧？我们大概没有。你活在美国，你很难有这种经历，但在中国大陆就很多人，他们有这种经历。他们把以信耶稣摆在最优先程序，甚至连生命都摆上了，就是最高优先权。所以那就是真的非信不可。他们把一切都放下了，就是选择信耶稣。当你真的信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的信就是真的信。等你信到没有选择了，只有一个，那就真的信。这当然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但是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心态的问题。我们心态可以决定我要怎么样安排我的优先次序，这是你完全可以自己决定。主就是要我们自己来安排，你要把信耶稣当作你最优先的一个事第一事。你这样的话，你自然你就会到非信耶稣不可的地步。好，这是一个第五。好，所以信耶稣当然很容易，只要信，但是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不是的。信耶稣是第一步而已，还有第二步，还有第三步，还有一直很多步。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要做主的门徒，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你可以做天上的一个好公民。你来到美国入籍，入了美国籍，你当然要明白美国的情形。你到这里来怎么生活，怎么过日子，我要怎么样子处理我日常生活，你当然要知道。你在没有入籍以前，你看了好多书啊，美国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等，然后你就开始改变你的思想，调整你的价值观等等。我到那边去，我怎么样？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的。我想这是你自然会做的。现在也是一样，你要进入神的国，为什么不需要准备呢？你要进入一个你现在不知道的地方，你当然要去了解，要去研究啊，你要去收集资料，你要去完全明白到底我将来要怎么生活在那个地方。各位，也许你可以不做，你不认识没有关系，但是将来你到那里会很辛苦，会很辛苦。各位就知道现在很多人偷渡到美国，他们是没有身份进入美国的。那这些人进入美国的话，我告诉你，他们会很辛苦。他们对美国完全不了解，他们就是来了，他们会很辛苦，他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那边挣扎，在那边学习，在那边调整，因为他们没有准备，他们没有事先了解，他们也没有心里没有准备好，所以勉强不行。但是我们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神他不勉强我们，但是呢，我们要自己做功课。好，所以这是一个大使命的这种观念，就是说你要向所有人去传福音，而且要让他们做主的门徒啊。所以我在台湾宣教也是一边传福音一边训练门徒，因为我在台湾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训练门徒的工作。我去工厂里面开始一个基督徒的团契，当然这是经过老板基督的老板他们去邀请。一个工厂我一开始我当然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我就从老板那边切入老板就把基督徒找来，当然他也找一些有兴趣的不信的都有，然后我就在那边训练他们，训练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子做小组长，训练他们带领唱诗，训练他们怎么查解释圣经查经，另外呢训练他们怎么样做布道，个人布道等等。所以这个时间才会很长，需要很长，因为这不是一次或者两次就可以做好的。所以我的计划里是一个工作通常要做一年半到两年，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去，然后每个礼拜去就教导他们一些关于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然后鼓励他们。我其实我所做的工作大部分除了教导以外就是鼓励，鼓励他们传福音。很多在台湾的教会的基督徒从来没有传过福音，他们也没有好像传福音的动力，他们就知道说好，我信耶稣，我得永生，然后到教会去聚会，然后等等祷告啊，神给他平安喜乐等。但是呢讲到传福音，他们都不知道怎么传，他们也没有经验。因为好像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这样的 当然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子哈，我们希望我们教会都有传福音的训练，过去我们有三元布道、个人布道等等这种训练，然后你可以拿去，你要用，你把这些布道要用在你所认识的人身上，慢慢的你就不觉得传福音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就变成很自然的。三元布道它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让你的人生变成一个布道的人生。布道人生就是说你到哪里去布道就很自然的，你就会向人家布道，向人家传福音。那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形，但是我们要往那方向去走，因为只有那样子我们才可以完全实行主耶稣的教导嘛，就是要我们去向所有人传福音。所以这个挑战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听了我这个信息以后，你现在回去，你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比如说好了，我说我们的姐妹好了，你去这个美容院洗头发的地方，你对你的美容师，你会不会跟他传福音？也许以前没有想过了，但是这个挑战就希望你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关怀他的灵命，他是不是得救了，他现在光景怎么样。假使有这样子的想法，看见哎，那就好了，那第一步你就成功了，因为你开始注意。再来第二步，你就要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你自己用你的方法把耶稣基督告诉他。假使你有这样的话，你就开始实行你的布道人生。布道人生对你来讲其实这是举手之劳而已，因为你本来就是要去做头发，你现在只是趁这个时间坐在那里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实在是没事干的时候，哎，你为什么把它用来跟他讲话聊天，然后呢就把耶稣基督告诉他，这不是很好吗？是不是？但我意思只是说，不是你每个人都要这样做，但是你可以这样做。或者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坐在那里等好久，医生都还不看你，那你上周围一看，有好多跟你一样坐在那里在等，那你就跟他们聊，然后聊一聊，就把耶稣传给他们，这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当然我们要有准备了，我们心里面就是要有传福音的认识跟动力。你去以前你就带着一些小册子单张啊等等，哎，你谈的时候他有反应呢，哎，你就把小册拿出来跟他讲一讲，然后分享等等，这就是传福音，这就是向万民传福音。万民不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在你的周围就可以。我现在去台湾，我越来越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在美国这边好像不太容易，就是说你要向人家传福音。现在我觉得在美国反而很多的顾虑啊，你向人啊，不管是白人或者什么人，你向他传福音，你就会怕说，我跟他讲的时候，他会不会生气，或者是会跟我争吵？在美国，我觉得反而是这样子，但是去台湾就没有了。台湾完全我没有这种顾虑，刚刚也许是语言啊，或者是我们种族的关系，但是台湾就很容易就跟他谈起来，而且人家也不会跟你，就是说好像不理你这样子，不会。现在我觉得反而是颠倒。以前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人家说哇，美国真好，我走在路上人家都给我打招呼 hello 啊，你好，早安。现在还是这样，但在台湾人家不会跟你 hello 打，但是很奇怪啦，我在台湾有时候在散步啊慢跑，在路上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看着他，他 脸是没有表情的，就一直走一直走，然后有时候眼睛不知道看哪里，但是只要是我跟他说你好早，哦，马上不一样了，那个人马上就满脸笑咯，马上就跟你回答说你好。所以其实只要我们稍微主动一些的话，他的反应是很奇妙的。那我就知道说这个人其实他不是外表上看的那样好像很酷哦，面无表情，其实他是装出来的，他怕人家去想要占他便宜。但是当你真心的跟他打招呼，他反应很好。所以这样子慢慢几次下来，这些人我都认识了，走路 每天在那边走来走去，慢慢的就认识。当然因为只是擦肩而过，所以没有在一起同一个方向走，所以还没有机会传福音。但是久了几个月，慢慢就有时候会聊起来，问说你这个 每天走多久啦等等之类的，那他们很高兴就跟你讲。所以这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说只要是我们心里有这个动力的话，你随时你就可以做，不需要等了。你走在路上你就可以看啊，这个人也许有希望，呵呵，这样讲不太好啦齁，但是呢你就可以开始想办法了，猜想啊。当然我们还是有一点功利主义啦，我们希望我们传会有效果，所以我们选择性的来传。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事实上是不是这样？这我们要想，主耶稣都说万民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我们把它解释成我们要选择我们自己怎么样喜欢的人去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为什么当说有这个短宣队要报名的时候，你是什么选择？比如说有三个选择，你选什么？当然你喜欢你喜欢去的，你高兴去的，或者你觉得那里的人我觉得比较可爱，你就会去那种地方。但是不是呢？事实上应该是每一个队你都可以去，交给神，神说你去哪一队你就去哪一队，因为你不知道哪一队是神现在要你去。但是我们都已经自己决定好了。比如说现在我在想，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也做了不少研究，很多西方的人特别是白人最喜欢去新疆或者西藏那里，当然有些说是传福音了。但是我就常常在想，新疆西藏风景是很漂亮，你到那里照相回来大家看了都会觉得啊，实在是漂亮，下一次我也要去。还有一种，新疆跟西藏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包围着他们，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去那里就满足我们好奇心，另外也是当然就是说从来没去要去看一看。所以你会被这些因素所影响，当你选择要去什么地方宣教时，你被这些素质影响。比如说我要去回教的地方，去回教的地方不是不好，很好，因为去人实在太少，所以很好，你要去。但是你去回教地方呢，有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就因为有一个神秘色彩，我要去那里去挖掘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或者什么。当然这很好，这个动力都是很好的，但是你会被这些所影响，影响到一个地步会怎么样呢？你就看不见你周围的人，你想要宣教说脑子就想到那些我刚刚说选择。所以你被这些所影响了，这些好不好呢？不是说不好，但是两个都要做，两个都要做。今天我在跟大家提醒，就下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的宣教观念，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是停留在一种200年前所定的计划当中的光景，但现在的世界跟200年前不一样。200年前以前的计划是像欧美洲差遣很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国去宣教，包括中国、台湾、东南亚等等，很好，没有错，因为那时候神要做的工作就是到远地去宣教。但是到了二次大战以后情况完全改变，各位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是怎么样？共产党兴起了，做了一个叫做铁幕或者什么幕之类的，跟世界其他地方完全隔离开了，宣教士不能再宣教，全部被赶走了。所以在这种光景之下，我们的福音怎么传？只能靠本地人传，本地人传。所以中国大陆从铁幕立起来以后，30年时间福音什么都不能传，50年到80年，但到80年代以后就不一样了。随着经济的开展，这个铁幕也开始松懈了，就很多人进去传福音，但是因为有限制，进去的人是什么？都是黄皮肤的，韩国人、中国人或者东南亚、台湾人等等，因为他们进去以后，他们可以跟当地人混在一起，不会引起这个政府的注意。所以就是因为这些 同样皮肤同样语言的人进去传福音，所以福音传开来了。当然主要是他们本地的基督徒，本地的基督徒他们有真实的信仰，美好的见证，让很多人因此信了耶稣。所以二次大战以后的宣教的光景跟以前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我跟大家再来回忆一下啊，在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稍微很快跟大家过一下。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后，门徒们开始传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撒玛利亚。然后呢，当然在耶路撒冷是对谁传呢？对犹太人传，是自己的同文化的同胞。然后到撒玛利亚，或者甚至到那个叙利亚、安提亚的时候，那是对什么？那种叫做半同文化人传。虽然这个信仰不同，但是话语是可以通的。那有一部分类似，有人不同，所以到后来传就传到希腊、罗马，土耳其、希腊、罗马。那些呢，就是类似于异文化的宣教。所以在这个耶稣离开世界以后的300年的时候，这个宣教就从同文化慢慢变成异文化，300年之久这个时间，这是前面四部。到后来公元500年开始以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当时是统治整个欧洲、地中海还有非洲这个地区。那在这个天主教统治的这1000年当中，基本上是同文化的宣教。天主教是在他们所统治的地方向他们所统治的宣教，所以这个时候整个欧洲完全就是信了这个耶稣。当然也有差遣一些宣教士到海外去，但是那是跟着他们的船啊，跟着他们的军队去的，比如说到台湾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是这样。他们是少数的，少数他们天主教还是有到传到中国去都有，但是到了16世纪就不同。我说过去1000年同文，到16世纪的时候，各位知道改教运动兴起哈，改教运动开始了以后，很多国家的这个信徒到日内瓦、到瑞士去跟这个加尔文学习改教神学，然后呢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做的就是翻译圣经，然后呢建立教会，在自己的同胞们当中传福音。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各个地区各个国家自己就做这个工作，比如说英国就翻译成英文然后法文本来就有，德文就马丁路德翻译成德文等等，欧洲、北欧，所以每个人回去这些国家开始翻译圣经，翻译圣经也就在这些国家，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完全是同文化的宣教。那这个趋潮呢，就是差不多200年，16世纪到18世纪。那18世纪以后就不同了。18世纪我刚刚已经说了，当欧洲的教会兴起，包括美洲的教会兴起以后，他们回应大使命的呼召，差遣宣教士出去宣教，到世界各个地方去。那这个200年，就是说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这200年是基本上是异文化的宣教，就是说大家都要到不同的文化去。那这个光景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部分人的想法。所以现在假使说要提到宣教的时候，大家想的一定是异文化的宣教，这个我把它叫做传统的宣教观。但传统宣教观是有局限的，它不是一个完全符合圣经的一种宣教观。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真正的宣教观是要有国度观的宣教，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百姓都包括在里面才是。好，那我又说二次大战以后变成同文化，就是在自己的地方，一直到今天都还是这样，还是同文化，以同文化为主流的一种宣教运动。那所以我今天要鼓励大家，就是说我们异文化宣教要做，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同文化的宣教，在现今的状况之下，同文化宣教是主流，是神的作工，神在中国，在大台湾，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工作，你可以看到神现在兴起的是同文化的宣教士，就是说像同一个语言同一个文化的人去传福音，这是现在的主流。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就是说过去以为只有异文化才是，不是的，从国度观的宣教来看，两种都要做，但是神在不同的时间他有不同的这个重点。今天的重点是同文化的宣教，今天神的重点在台湾就看得非常清楚。在从80年代开始，台湾的教会开始复兴，然后很多城市就有很多被神所呼召去念神学、建教会等等。那这个从80年代开始到什么时候，到2007年，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开始真正突飞猛进，台湾的教会的还有基督徒从2007年开始得到大复兴，很明显的每年基督徒的比例都在增加，据统计资料来讲每年增加 0.5%， 在以前是三，台湾基督徒是 3%， 这 3% 还包括天主教徒，但2007年开始不同了，一直到2011年，这就目前有资料的，2013年资料还没有出来，2011年的资料告诉我们，台湾基督徒比例已经变成 5.4%， 你想想每年增加 0.5%， 所以这很明显的神在台湾开始做工。那神用的是什么？同文化的宣教，因为这个时间台湾的教会的兴起跟台湾基督信主都是本地人带本地人信主的，宣教士当然他们有贡献，但是主要的是本地人，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是一个挑战，把我们过去所想的异文化宣教现在要变成同文化宣教的一个挑战。所以我当然也鼓励大家，也给大家挑战，你们要向同文化同种族你自己同胞传福音。我回去台湾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也是有一点好像回忆保罗的话一样，就是什么样，要还福音的债，福音的债，事实上也是如此。各位，我们被神呼召到美国认识耶稣，享受到耶稣的恩典，这是福音的债，你有一种责任，你需要去还你从神所领受的那些恩典。现在是时间了，现在真正是时候了。我不知道中国大陆什么时候可以开放，但是台湾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开放。我们去台湾就是说传福音完全没有顾虑，在车上、在飞机上、在马路上，我们都可以向人家传福音，不会有人好像说你不能向我传福音，我有宪法的保障，不会的，这只有在美国才有，中国大陆也有，台湾没有这种宪法，所以你可以传福音，你可以向那个人传，最多他们就是不听，不听那就再找下一个，但是听的比例很高，而且信的比例也很高，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鼓励你们到台湾去经历传福音的喜乐。在美国我觉得很难啊，在美国我在马路上，因为美国人他们这个太有智慧了，他们对自己保护的太好了，就怕人家侵犯到他的任何一点 privacy 私有的那种，所以你一讲到信仰马上他就门就关起来。这个情形在欧洲就是太明显，在欧洲有一年我去欧洲短宣，在欧洲短宣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路上摆摊子，有人来跟他谈谈谈谈，发现来谈的都是巴基斯坦什么印度啊，或者是那个阿富汗的人，他们对信仰非常有兴趣，他们也会跟你辩论、哦、等等，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人对神学特别有敏感。但是呢我们也去敲门，到不同的住的人住的地方去敲门敲门敲门敲门，就是敲门出来是一个好像是 我刚刚说的巴基斯坦，哎，他们就站着，你跟他谈。但敲门枪打开，哇，是一个白人的老头或者是妇女，马上就把门关起来，他连听都不想听，所以就变成这种光景。因为他们太有智慧了，他们太有智慧了，以至于他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这其实不是恩典，这是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今天欧洲为什么会变这样？18世纪时候非常热心派遣宣教士到世界各国去，现在为什么变成现在欧洲特别是法国、英国等等已经快变成回教徒占大部分的地方，我们叫沦陷区哈。现在很多人反而要去法国宣教，去英国宣教，各位知道吗？现在使者协会就是在办到欧洲宣教。你们会觉得很奇怪，欧洲基督徒以前不是很多，现在为什么变这样？你可以找很多理由，但是我后来在仔细思考，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什么？他们忽略了本地宣教，同文化的宣教。你派遣最优秀的人到外国去，派遣最好的宣教去外国，结果本地人反而忽略掉，所以经过200年就不行的啦。欧洲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基督教的国家了，他们没有培养下一代，没有栽培，没有继续的，所以欧洲现在什么已经沦陷，很可惜。现在美国也在走这一步，也走向这一步，各位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境遇。现在美国就是被自我每个人自我的这个保护所这个驱动，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主，这就是自由派的一种向往。我想的就是对，我要做的就是要做，等等，已经没有受到这圣经里面教导神掌权的这种观念的捆绑，也不叫做捆绑的一种限制。所以现在他们要释放出来，就完全不照圣经，完全是照自己想法去做。所以美国现在开始有点危险。不过我想这个也是神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你看，神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到罗马、希腊，到欧洲，到美国，现在到亚洲，神的计划，他是一步一步来成就他的事情。因为神就是要做到末世的时候才会停止宣教工作。所以各位，现在神我觉得工作重点是在亚洲，在亚洲。中国大陆已经开始新的一轮的复兴，虽然在有限制之下开始新的一轮，在沿海，中国大陆沿海，特别是在学校有学生，还有在民工，就是那些劳工年轻人当中开始兴起一些仆人建立教会等等，所以这是中国大陆未来一批的一种就是说趋向。所以我们可以看清楚，现在神的重点是在同文化的宣教。所以我有一次每到一个地方，我就跟大家挑战，就是说我们希望你们有机会到台湾来看一看神在台湾的工作，然后你在台湾你也可以参与，而且不是说要很大牺牲的参与，不是，台湾是很自由的，你可以你怎么样安排都可以，先跟我联络，我给你安排，然后看你要来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可以，我们会安排。各位假使有兴趣的话，希望你们今天听了这个福音以后，你们就相信像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后来所说的就是什么呢？ Yeah. 他就会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马太福音28-20节，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不是吗？我们所信的，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神一直跟我们同在啊，对不对？我们常常心里也祷告，我们希望。然后直到世界末了，事实上当你信神的时候，你已经有耶稣在你的心里，神是已经跟你同在，但是我们常常把它盖住。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会觉得，诶，今天我好像不 不觉得神的同在，事实上不是神离开了你，是你怎么样，你离开了神，你离开了神你就感觉到神不在，其实神一直都在，特别是当你努力的去传福音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是说他会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多好的一种应许，我想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也去追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耶稣，我们看到主你的智慧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所做的你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计划，一直到世界末了，主啊，都会完全的实现。感谢主你让我们认识耶稣，让我们信了耶稣，让我们跟随他，我们真正看到我们会随着主耶稣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复活将来到天堂永生。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主，因为这是你要我们认识要我们明白的，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样信息也告诉我们所认识周围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让他们也知道他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应许，也可以进入神的国，也可以得到永生。求主给我们有动力，求主激励我们，给我们挑战，让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不但可以得到主的奖赏，我们自己心里面也会充满喜乐跟平安。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